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大家好，我是董家清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那首先呢，我们在这边特别声明一下，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开放提问，好，那观众朋友可以在以文字方式提出问题，好，我们在节目的尾端会尝试尽量回答大家的提问。不过这边还是再提醒一下，好，这个是算是对不特定大众的一个播放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没办法回答个股的问题，好，那除了个股之外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提问，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昨天晚上的这个 PCE 呢，是对我而言呢，算是属于黄色乖乖。那为什么是会提到乖乖？哈，那大家都知道，哈，只要有上过班的人知道，哈，公司的 IT 人员在主机或是比较重要的电脑旁边，通常会放一个绿色的乖乖。那绿色代表有什么问题呢？代表没有问题，然后主机很顺利。可是昨天晚上的 PCE 数据，市场是把它当作乖乖来处理，可是我要比较严肃的定义一下，它还是属于黄色的乖乖，并不是绿色的乖乖。然后第二个部分，好，我们来看到一下台湾经济有一些好兆头，我们到时候等一下再来看。好，那首先在这个黄色 PCE 的部分，好，那昨天公布两组大的重要数据，两个小的，好，那两个是 PCE 跟这个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再来就是这个两个算是地区联准会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个是芝加哥，一个是堪萨斯，哈。那我们来看，哈，美国的 PCE 啊，核心 PCE 年增率啊，大致我们先看那个表，哈。那为什么乖乖？很乖乖的原因是，第一个都比前期值来的低；第二个很乖乖的部分是都跟预期值来的来自的是一样的，哈。可是问题是，还是有一些细节并不是这么令人满意。第一个 PCE 核心 PCE 的年增率是三年来最小，可是月增率是在一年以来最快速度攀升，这代表什么意义？好，这代表说你往后看到的通膨数据可能是一个应该讲说是就是一个居高不下，也不是说居高不下，就会维持在目前的一个年增的一个状况。好，你要看到它大幅回落的几率也不高，因为月增率是在走强的。但看到一些图表会看到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次在月比的部分，那个橘色的是服务的部分是往上走，哈，这个是整体的 PCE， 哈。那可是我们看到服务这一个部分哦，服务费非常难去控制，为什么？它反映了资金成本，也反映了这个是薪资成长。那特别是薪资在这个年度开始，哈，那去年的物价是走高的，我相信蛮多的企业会在今年度做一个年度调升，就是从一月开始，所以这个部分的展望会是在薪资成长的压力会是比较大一点，哈。那这是在 PCE 的部分，那核心的 PCE 的部分你也看到那个服务项橘色的也是非常大，哈。那这两组数字都反映出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服务业是比较难治的，好。那看到这个年比的部分，你看到那个橘色的还是占整个成长里面最大宗的一块，好。那在核心项更是如此，好，就是看到服务的部分其实就是现在美国这个 PCE 最难治的一部分，哈。那超核心的部分，你看到这边有列一些细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那白色的线是 0.596， 就是找之前讲到 0.6 的一个部分，看到这个部分是跳涨的，这个跳的部分是比较偏高的。那核心的这部分也是稍微勾起来，这个部分也是看到，其实这个数字来看的话也是呈现这结构出来，就是和这个服务这一些部分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哈。这个部分的这个数字会是一个真的要比较要时间要去对面对的，哈。然后还要再提一个，哈，这一次一月份的数字为什么大家比较紧张？那也印证了一个，你通膨在下降的过程不会就是 昨天 0.5， 今天 0.4， 明天 0.3， 这样缓步的，而是上上下下，有时候下比较多，有时候会反弹，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大部分的联准会官员其实对降息的时间点就跟市场预期不一样，市场之前比较乐观，是认为说哦，今年可能三月就要降息啊，什么六月这个要降六码或什么，可是联准会官员都告诉你缓一点降息，慢慢降，这个是比较差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差异？其实还是在这个通膨数据的一个解读啊。我想官员们会是比较保守，比较看通膨数据的一个这一个走向。好，那市场就是有时候会比较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的一个情形啊。这在通膨数据的部分。那另外这个昨天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哈，有超乎预期哈，有他这边说凸显就业市场开始松动哈。不过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当时刚开始看这个数字的时候，那时候是低于30万就算强劲哈，现在是20出头往上走一点点，从 20.2 万人到 21.5 万人，这个叫松动啊。其实大家跟大家报告，这不叫松动啊，这个可能仅是反映季节性的一个调整哦，就已经很就是甚至都还没有反映季节性调整，所以这边看起来就业市场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还是偏强哈。不过这边好消息是什么？也不是说好消息，有一个事项要跟大家特别报告哈。这个从历史的角度看起来很低，但是他们这个这是许多分析人员都提到，春季中期左右哈，就业开始明显走弱。为什么？最近有看到有一些工厂或是一些科技业有开始做一个裁员或是预期裁员的警示哈。那像企业财报，像 Macy 要关店啊，好，然后像那个有一些 Expedia 要裁员啊，这些消息其实这些都会慢慢显示在。会跑到这个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上，只不过还没有那么快。但是这边有提到哈，就是说在春季中，也就是到二三月的数据之后，我觉得这边三四月的数据之后，可能你就会看到说这一些数字可能会开始有松动，所以预期整个就业市场会慢慢降温下来哈。这个是在就业数字的部分。那申请救济金的人数大家参考一下。那采购金芝加哥采购经理人跟这个堪萨斯的联准会的制造业指数也请大家参考哈。那今天我们要顺便要看一下，昨天有几个官员有在讲话哈 ，Bostic 在讲话哈。他也是重申了，今年夏天开始降息可能是合适的，他的夏天大概是六月以后的事情哈，所以这个讲法跟他之前讲法是类似的，所以还算是市场没有太大一个反应哈。那 Mary Daly 这边有讲哈，中文的翻译就是报道翻译，有人说就是联准会已经决定要降息啊，但是他漏了很多关键字，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外电的报道之后就比较准确，他是准备好在必要时下调利率，必要时哦，然后他也说哈，坚挺的经济表示了没有降息的迫切需要，这个跟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去年年底11、12月的时候，这个联准会官员态度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当时担心开始有着陆的一个风险，所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基调谈话出现哈。这边大概是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修正哈。其实这个他的讲法就是比较值得参考哈。那再来 ，Master 有在讲哈，他这个是所谓的鹰后哈，但是他这次讲的哈，大概也。是算是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啊，就是说他认为说还有一些工作要来冷却物价压力，也就反映出来哈，短期内降息是比较不可能，要到下半年是比较有几率比较高的哈，但是他也维持哈，他认为今年要将三次降息这一个部分哈，他也是这么说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一个维持一个降息的基调，不。这个原来的痛调是不变的，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不过补充一下 ，Master 有提，就是有重申了他支持对美国这个大银行的资本要求，就是拜塞尔的一个落实哈。最近在美国银行业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个银行业者的抵抗是比较强。那比较。不过这个业务主导的还是副主席巴尔哈，所以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哈。那这边来看哈，今天这个央行官员跟这个 这个经济数据我们大概总结完了，现在看一下市场的一个表现哈。美元指数昨天走的比较强哈，那你不是说哎 ，PCE 中柜资中局领了一个黄色乖乖回去吃哈？为什么它的美元指数还会往上走哈？那当然我们来看哈，美元其实会往上走，最主要是昨天德国跟法国公布 CPI， 它都是放缓的一个局面啊，市场开始认为说，哎，欧央降息的空间是出来的，所以欧元昨天弱的比较弱的幅度比较大。好，那虽然德法的 CPI 是在下午傍晚就公布的，然后联准会的 PCE 的一个数据到晚上才公布，这时间上有落差，可是大家等待两边公布数据一公布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哎，其实欧央的这个降息预期可能会比联准会更大，之后才开始反应哈，所以看到欧元这边昨天是弱下去。那另外昨天日元在亚洲盘中是有做一个升值哈，那最主要是日银的官员高田创有表示考虑结束负利率等措施哈，那这一话讲完，敲到市场的一个。敲到市场的一个心眼，好，那个心理那块的，所以开始看到日元开始升值。不过我们来看哈，这个升值表态并不是特别强烈，要看连续性的哈，今天有没有再做升值，下礼拜会不会持续升值，不然的话可能都是只是短线的一个动作而已。好，那另外两年债这边看到昨天的一个走，看到两年债开始往下走，有往 4.6 去靠，好，那当然 4.6 是一个比较重要关卡，好，如果跌破之后会可能就会去往下走，那十年债也是往下走，那只不过就是我们这边来看十年债如果你有真的往下走，它下行的空间可能不会太大，这个是可能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好，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对市场对降息的预期非常乐观的时候，那时候所创造的债券多头是比较利率的下跌空间是比较大的，可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发展利率可能会下行，可是空间相对有限，在跟未来的成长的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只要一旦软着陆确定，可能债券的吸引力就会是不如股市，到时候资金会不会从债券出来到股市去，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那如果发生的话其实对股市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好，那再来金价的部分昨天是往上走突破2050，那我们这边节目比较少提金价，但是我其实在群益期货这边是负责 follow 金价的金跟铜的一个部分，好，那我这边到时候跟大家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我个人预期金价是震荡走高，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走高，好，可能后面你要留心震荡，那为什么留心震荡，还是一个下月6号包 F 的主席鲍尔要到国会作证，事实上是两天3月6号跟7号，但是你这边要注意到，好，你现在营造出来比较乐观气氛，会不会鲍尔又把它交息，好，这个在这个其实还蛮常见的，好，就是官员有时候不希望市场过度乐观，就会有一些比较偏鹰派的一个谈话，所以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留意一下下礼拜的一个重点，那当然我们礼拜一这边会在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好，那另外特别提示一下 Brent 油价这边这几天是看起来是涨得还不错，那短线上面是有可能会有往上再突的再往上挺进的一个可能，那最主要中东局势到现在还是不稳，好，那第二个就是 OPEC 加油可能会延长减产协议到第二季，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到时候消息出来的时候的一个表现，不过要提醒这个可能都会是比较短线的一个表现，那可能要注意，特别是 OPEC 加的新闻，有可能真的宣布的时候是一个利多实现或是出尽的一个情形。好，那接下来标普，我们看一下股市啊，标普昨天是往上走，那我觉得发展是好的，因为有一点结束整理的一个味道已经出来。那你说这个整理才四根五根红棒K 线而已啊，不是很长，对，可是它就是很强，它如果这么快就结束整理，那这个是非常强的，那上涨的势头就比较强劲。那可以看到昨天波动率指数掉的比较大，好，然后比较要关切，我们还是关照那个所有现在股市的这个扛把子，好，就是这个辉达，好，辉达这边例如预期啊，我们是预期它会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那观察到我觉得到下礼拜这边公布的这一个状况，好，看它的情形会不会是有往这个上涨区间上缘去发展，如果有的话，可能走势就会，它也是会结束它的一个 整理的一个状况哈。那另外的话，我们在类股轮动这边来看到一下哈，昨天有看到一个比两在这一个族群啊，第一个分类里面两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资讯科技开始慢慢往上走，这当然跟辉达的表现是有关系。那另外非核心的一个部分啊，它是往右延伸的哈，然后看到之前金融跟医保哈，还有工业这边稍微弱下来一点哦，这边看到类股轮动有那么一点回去原来比较主就是七巨头在为主的这个类股里面哈，那这个当然我们会帮大家去持续做追踪哈。那另外的话，比较要注意的话，第二类股里面通讯服务是还没有好转，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部分哈。那当然就是继续追踪下去。那另外的话，核心消费是有持续表现哈，持续往上走。那原物料跟能源这边都还算是不错的表现。那总结的话哈，最主要还是一个部分，从类股轮动角度来看，七巨头里面分在三个类股，里面有两个类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这边要留意哈，它的整个轮动结束的时间点可能会比大家预期来得早哈。那另外的话，道琼这边也是一样哈，高档横盘整理，然后纳指新，你看纳指其实慢慢有往上突的一个就是挺进的一个状况，那费半个表现也是很明显的，所以今天可能我们等一下会在台股这边带大家总结，今天可能会率先去反映就是纳指跟费半有好转的迹象，这个会是领先表现的。那这个罗素2000这边还是偏乐观，那很最后面很快总结一下，就是补充一下两个欧央官员的一个谈话。奥地利的 Holzmann 他说六月之前不会有任何讨论降息的一个重要讨论，不过他本来就是偏鹰派的。好，那这个意大利央行的一个总裁只有提到就是说CPI 放缓的速度，通膨数据放缓的速度快于预期，因为德法都往下掉，好，这个对欧洲是一个政策空间的一个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好的一个迹象。好，那另外这边再次提醒到，在我们进入第二段之前还是提醒一下，今天可以开放提问，那请大家踊跃留言。那另外的话，台湾经济好造台，第一个我们看到工业生产是优于预期，然后这个失业率是往比较低的，然后 GDP 今年的预估是上修的，所以好兆头来自这里。那当然我们在外销订单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个好转的一个现象。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工业生产我们先看一下，主要原因是什么？AI 高速运算云端服务，其实这三个赚起来都是 AI 啦，就是在年底备货的效益化，还有去年低基体，所以整个这个工业生产跟这个制造业生产都是不错的表现，一个将近16，一个是 16.63 哦，结束19K 哈，转为正成长哈，这个是在1月部分哈。那当然就是我们还知道，在外销订单的时候，我们提到有春节错位的影响，同样的哈，工业生产也是有同样情形，所以一二月合计起来再来看会比较准确。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数字，这几组数字下来，我觉得今年对今年的 GDP 的一个展望就会是比较偏向乐观哦，那个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紧张哈。那当然我们的股市是反映未来，可能走的比较前面。不过我们看到经济如果是好的，你这个心理的踏实感还是会提高的哈。那另外的话，工业生产我们看到这个往上走，那比较不理想的加速的部分啊，我们在外销订单的时候可以看到，不管是加速剂或是外销订单是加速跟金额啊，看整体而言的话都是35，一个3435，一个3536，比较偏低。那如果以制造业而言的话，一样动向指数啊，加速的话34.4，产值41.7哈，这个。还是稍微偏低哦。那其实从厂商的角度而言，他们也很清楚一二月农历年的一个错位的影响，所以看到二月数字一直出来哈，其实也不会太远，三月份马上我们就会看到哈。那这个我们看到之后，我觉得第一季如果好的话，今年全年好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哈。这个是在GDP 预测的部分哈。那今年这边有预测哈，二月份有预测到年检，可是扣除了春节 的一个影响哈，是年增的，我们到时候来看哈，到时候再来看累计的一个年增率哈。那另外失业率这边是降到 3.31 哈，是24年同月最低啊，就业还是算稳定。那另外有公布一个四周的一个失业率啊，这个是首都公布的啊。不过我们在这个Fed 这个初领的时候，其实看到这种类似的一个数据啊，这个就是抓比较长哈，移动平均四周，那这个数字会比较稳。比较能涵盖比较多的一个范围哈。那另外失业率这边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们还是看到就是青年失业率还是比较偏高，这个其实在全世界在哪里都一样哈。那反正这就是各国自己的问题了，大家要自己去解决哈。然后 GDP 的一个部分哈，今年是 3.43， 是比11月的上修了 0.08 哈。那当然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下修，所以积极。今年下修，所以今年如果不变的话就自然上修齁。那另外的话同时间 CPI 有做一个上修齁，是到 1.85 齁。虽然在通膨警戒之下，不过这边有提到齁，因为如果后面要调涨电价齁，现在有应该是4月份要调涨电价，应该有这个消息传出，如果但是还没拍板定案，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高的齁，毕竟台电亏损已经很多了齁，那还是要去解决台电的问题。那如果确定要涨价的话，CPI 就会上修，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那特别是 CPI 用电是各行各业的成本，这是跑不掉的，所以这个通膨的是存有上修的一个风险。那另外这个各季的 GDP， 然后跟这个去年的 GDP 跟今年的 GDP 的一个预估，然后有把大家的各季的一个部分去做摆上来。那第一季第二季因为去年基期比较低的原因，所以是跳的比较高。那另外 CPI 的部分也是一样，有把各季的 CPI 放上去，然后跟年度的一个数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总结一下台股，昨天是上涨，尾盘有一度超过19000，那收盘时候又被压下来。这边我们还是看，其实上面就是要有去突破19000，这是站上，这是一个挑战。那如果没有站上，就后面要守的话就是18500，这两个数字还是请大家去做一个参考。那不过从美股的一个表现而言，我觉得这个机会往上走站上19000的机率是提高的。那贵买昨天也是强势表态。那新台币的我们有提过，新台币最近走贬的幅度是比较大，然后觉得很怪，为什么？就是没什么理由它就走贬。不过昨天有顺便看一下韩环，看起来韩环也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去，所以大概就比较心比较定一点，这有可能是亚币之间这个面对美国还是利率比较高的一个环境，亚币之间做一个调整的一个状况。那最后我们来提一下陆股的部分，我个人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反弹已经接近结束的比较尾端的一个看法，后面你是主底。那陆股昨天这几天摆动非常大，那要提的它有一个空间，是因为中国农历年之后几乎没有在降息之后就没有太多的一个经济数据公布，今天开始会公布官方版的 PMI 跟这个财新版的制造业 PMI， 这边开始到我觉得接下来一两周就开始陆陆续续公布中国他自己的一个重要经济数据，到时候还能不能那么乐观，其实就别的值得玩味了哈。那另外港股这边是做一个修正哈，那也是领先下滑的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众的提问哈，第一位是逍遥问说排名前面有倒挂哈，有没有系统风险哈？那现在我们来看哈，跟大家讲哈，报告一个倒挂你会消失的时候，你担心的是短债利率的一个急跌，那代表短线的经济可能出问题。可是你今天看到经济数据出现的是朝向软着陆或是不着陆方向风险去走，这个倒挂所会不会有系统性风险，这个几率其实偏低的。当然这个要直接看，好，我们要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意外去触发这个，因为毕竟如果现在金融环境下面美国经济是 OK 的，那比较会让它你有急性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出来，会通常会是像去年SVB 或是这个这些地区银行的一个风险。那今年有在炒的是这个商业不动产，会不会这边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觉得这系统性风险就低。那如果朝向软着陆的话，这个 这个经济持续表现，股市持续表现的几率就是提高的。好，那第二个问题，这种涨势持续震荡是不是有转折风险？好，那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大家回报哈，这个。第一个，我们有在有强调很多次哦，不摸头不摸底，好，这个股市名言大家也要知道。那现在如果在创突破压力、创历史新高的股市哈，你没办法去预估说它到这里就转折，你要去慢慢追好。我们就是每天追，那其实可以看，就是来看群益早安，我们每天就是帮他追。如果有转折，因为真正的转折发生，它不会是大盘的转折或是整个市场的转折，它不是，除非是战争啊或是金融危机这种东西，不然的话它不会是一夜入秋这种状况，是慢慢缓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这边会帮大家盯着，其实我们也早就有这个，我自己早就有意识在。接下来关键操盘的关键或是做单的关键是什么，是有没有抓住转折，所以我这边也会帮大家留心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有内部讨论的话，有的话一定会跟大家报告。提高这个部分，我觉得罗素富时罗素纳入 A 股纳入因子哈，如果看到，我觉得这个其实影响比较小啦。第一个，你有盯罗素富时罗素的指数有多少？好，那一般国际上在做，可能还是 MSCI 为主，然后一般在看盘也是以交易所指数为主哈，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哈。然后再来是这个没有。市场会有过度热情的状况吗？什么状况知道大家会知道？其实第一个哈，过度热情其实这讲的非常多哈。那我觉得现在的会有一点这个担忧，可是你有这个担忧反而是好事，因为其实市场结束的时候，通常会过度乐观，是大家都不担忧了，这个才是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有警觉性的人是有的，所以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个从估值来看的话，美股大概21-22倍，你从各种不20-22倍，每个人估算方式不一样，台股跟日股也都是类似在这个区间，评价面不算低，可是也没有。没有也不算太高啊，说真的。好，那所以这边大家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维持金金涨。好，那会不会有什么回档？好，其实要注意哦，其实你看最主要你还是观察，为什么我这边还是一直在盯辉达。好，虽然你我们做看的是台股，还是要看辉达，为什么？这个现在市场最强的股票是辉达，它如果出问题，可能整个大盘出问题的几率就会比较大。好，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好，跟大家分享。哦，黄豆、玉米、小麦，好，这个跟大家报告，好，农产品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谷贱伤农。谷贱伤农就是天气是如果还是持续朝向盛阴嘛，对不对？朝向盛阴的话，可能这个谷物价格都是往下走，但是这短线之间是有酝酿横盘或是反弹的机会。刚好我们昨天有讨论到黄豆、玉米、小麦这一周看起来到下一周之间可能都是有一个反弹的空间，反而是你在这个反弹，如果你真正想要有一些作为的话，是反弹时候找一些比较它再回到趋势的一个点位上面去布局。黄金比较适合介入的价位。好，那这个其实跟大家报告，好，黄金你这一波因为是震荡向上，好，所以你现在在重点是它之前有一度跌破2000，好，那时候我们有做出场的一个建议，然后后面就是跟大家分析说跌破2000关键价位跌破你还是要尊重，好，那它站回去的时候有再重新看多，好，那现在一个风险就是说你这个金价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面，你介入时间点是时间不好抓，那建议就是你买黑不买红，好，你真的如果进去啊，然后要小心就是自己的投入的金额跟这一个操作的灵活度要抓好，因为你已经在比较偏高一个位置去赚一个比较相对不这么大的空间，所以你的部位控管的能力自己要做一个调整。好，重电族群会回档修正吗？这个我们原则上应该这么讲啊，我们在轮动上面会看好大概现在有两个 领头的族群，一个是 AI 族群，一个是重电族群啊。当 AI 休息的重电就会挺身而出哈。那重电所以反过来可能会是如此哈。但是如果是一个族群性的话哈，那整个大盘又在走的话，它回档幅度应该不深。好，你比较担心就是说整个大盘真的要做一个涨势结束要回档的时候，它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好。陆股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到就是陆股的介入时机哈。我觉得你陆股现在如果从上海上证为主哈，如果从3000点往下修，如果3000点过不了，它往下筑底哈，其实你筑底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不止一个底部出现让你上车啊。那你资金分配的话，我们不讨论基金你定期定额的一个做法哈。如果那是另外一种做法，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布局操作哈，你当然你就是要在付这个分次布局哈。那你如果分次布局的话，你如果分的次数够多，就跟基金定期定额一样哈，你就不会这么纠结说，我今天是在2800进还是2900进，还是要更低哦。那我觉得这个你把它分拆一点，拆的再散一点啊，只要从3000下来的一个过程中，你慢慢加，慢慢建仓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啦。那另外当然就是还除了这个3000整数关卡，那当然还是有一个警觉啊，你还是事事都要考虑风险啊，你前低不能破，这个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部分。好。好，台币续贬，外资在偷偷卖出，这个真的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那我们刚刚来讲哦，台币这一波的贬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理由，那以金额来看其实也不特别大，我觉得外资这边也没有真正像他这边讲的哦。那因为如果真正要外资如果真的要跑的话，台币的贬值的幅度不会这么小哦。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观察，因为这个台币的走势实在是有点怪，但如果我们看到什么话会跟大家做及时的补充。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下周一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益达，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前线老司机投资观点。今天我们再度荣幸请到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退休理财这个全面热议的话题。
益达好，各位观众好。
周教授，退休理财哈，在这几年非常的夯，很多投资的朋友对于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遐想，
嗯，
就是说，哎，我做这样长期的投资，哎，我好像我应该设定一个长期的投报率，
嗯，
我应该投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上面，
嗯，
好像2-3%、3-4%我就看不上，
对，
哎，没有个10几%，好像这个投资报率不是值得我长期拥有的一个投资的项目。
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哦。如果你都放在定存或者利率很低的债券，年轻人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你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常常鼓吹年轻人应该要承担风险，所以要一大部分是放在equity market， 就是我们讲股票或债券市场。那从学术统计上面来看的话，市场长期平均报酬大概是8%-9%。那益达刚刚有讲，很多年轻人一来都希望要有15%、20%、30%，要成为巴菲特。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平均是9%？你赚了12%，代表另外有一个人的报酬率要-3%，才会平均回到9%。所以凭什么你赚的比较多，他赚的比较少？你到底有什么能力可以超过平均？因为当你超过平均，就是有人不如平均嘛。所以呢，平均值你要先搞清楚，然后才能设定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大概只要取得市场平均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你长期资产累积非常快了。
是的，是的。反过来说， 下一个议题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入场就是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就不说是股票型还是债券型，反正他就觉得哎，高股息好像我领到钱，或者说大家整个社会上讨论的风气都是高股息相关的东西，那所以我也就跟着大家买。那老师对于投资退休的这种族群来讲，高股息产品是 portfolio 的里面的一环吗？
各位知道股息配到手上要先缴税，还要缴健保补充费，所以呢，假设你是高所得的话，股利分离课税是28%，那健保补充费2%左右，加起来就30%没有，所以100块到手上剩70块。那如果你是年轻高所得，其实高股利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建议年轻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需求，那我觉得或者现金流量需求，就可以一部分，但是不要全部。那至于退休的就比较不一样，因为退休的他可能金融知识不足，他不想自己去变卖资产，很麻烦，所以他税率又低。好，他领一些高股息的，让他定期配息，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整个观念是说，你要尽量让资产多一点钱放在股市或者债市里面，让它成长。
是的，是的。我想其实高股息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了。
是，
包括我们公司也推出很多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对于退休理财的客户来讲，以台湾的市场，比如说006208，再加上美国的纳斯达克100，再加上新兴市场当中的印度、越南等等的这些投资组合，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既能够有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再加上这些中大小型股的一个融合，我们认为更能够实现长期的资产价值提升的目标。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退休理财的相关的资讯。那么我们富邦投信呢，也会在12月13号开始在全省举办4场退休理财的投资说明会，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到时候我们也会请更多的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退休理财规划。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